啊，在线上的诸位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啊，感到说身体非常的疲惫啊，感到甚至是心里面非常的灰心失望。那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啊不应该啊，或者说我们不应当让自己灰心啊，让自己丧志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啊灰心啊，我们丧志的话，那我们会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会失责啊，就是啊，因为那样而我们没有负上啊我们当负的责任，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去负我们当负的责任啊。虽然我们这样子讲啊，我想我们都知道啊，就算是一个最刚强、一个很刚强的信徒啊，一个热心服侍神的人啊，他也都可能会经历一些灰心啊、失志啊、丧志啊，说失望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让我们来探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啊这段经文。那我们继续来看以利亚他的服侍生涯。那我们在两个星期前啊，我们已经进入第十九章的第五节啊的上半段。那里我们看到说，以利亚他已经来到了这个别斯巴的旷野，他躺卧在圣经说是这个罗藤树下，那他在那里睡着了。那以利亚当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啊，以利亚他是就是他是从这个耶斯列啊，就是跑到别斯巴啊，那他是从北国的北部啊的这个耶斯列啊，跑到南国啊最南端的这个别斯巴，那大约那距离应该是有超过100公里啊，有超过200公里啊，大概200多公里啊的路程。那到了别斯巴啊，他还就是走了一天的旷野路啊，那么之后就来到了这棵罗藤树，那他就躺下来了啊。他到底整个行程啊用了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说他肯定是非常的疲惫啊，那他疲惫不堪。那他在这个时候他是从这个耶斯列跑到别斯巴，那他不是在参加一场马拉松的赛跑啊，他是在逃命啊，他是在逃命。那因此他不可能啊就是跑在这些大的道路上啊，不可能公开露面让人看到，他应当是躲躲藏藏的，因为他要逃避这个耶洗别的追杀。那他也必定是胆战心惊的啊，在那里躲避的时候啊，也就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会遇见到危险。那他就是这样子的跑了那整200多公里的路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会逃亡呢？那他之所以逃亡是因为他灰心了，他失望了啊，他所期望的，他想要看到的，他希望说亚哈能够改变，他希望说以色列能够复兴，那这些都没有兑现。那因此他失望，他逃避。那当他来到别斯巴，他又独自走了那一天的旷野路。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必定是在那个时候独自在那里走的时候，他也就是突然间想到说，哎，自己怎么会落魄到这样的地步啊，自己怎么会这样子搞到这样子啊，既然是会惧怕到这样子。那他回想这些的时候，他更是 那内心感到羞愧啊，感到很真的是自惭形秽哈、啊。那他在那个时候啊，非常的痛苦。那他可以说是痛苦啊欲绝。那么他就在那里，他怎么样呢？啊，他向神来求死啊。我们这样说，他已经绝望了啊，他甚至要不要不想再活了。不过我们感谢神。啊，他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果用自己的方式来杀害自己啊，那是违背神的心意，那是得罪神，那是很大的罪。那我们看到说，以利亚没有这样，不过他在那个时候，他向神来求告，那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躺卧在这个罗藤树下，那他也就因着这样，他就睡着了。我相信说啊，这是神的作为，神让他啊躺下来啊，让他在那里躺卧睡眠，让他在那里能够稳定他的心情，在那里能够稳定他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19章第五到十八节这整段的经文呢，是之后他来他我们知道说他去到何烈山，那整个的经文主要都是神在与以利亚来对话，那神在让以利亚看到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说他从别斯巴去到何烈山，那这整个的路程。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呢，这整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诶，这整个路程当中啊，神都可以说是陪伴着他，神都就是在那里跟他来说话。那我们如果我们来看第五节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在当他躺卧在那罗藤树下的时候，那圣经在那里就要我们注意说，诶，有一位天使来拍他啊，叫他起来吧。诶，当时而且呢叫他起来啊，叫他吃啊，那他就注意到旁边啊，如果你看第六节呢天使又再次的叫他啊，又拍他，那他就看到说，诶，有一瓶水啊，有火烧的饼，那他就起来吃了。那我们如果跳到第九节，我们就看到说，诶，他吃了之后，他就走了一段路，去到了这个何烈山。那去到何烈山，他去到了一个山洞。那在那里，那我们也注意到说，诶，在那里神就这边第九节那边就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那告诉他什么呢？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啊？然后我们看到说，诶，接下去第十一节那里也让我们注意到说，哎，神又让他看到神又跟他说话，那又让他看到一些事情那边十一节这边就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那么我们注意到说，第十三节那边神又第二次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么神这样的再次的问他我们看到说，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神在那里以利亚就是陪伴着以利亚，神在那里帮助他。那我们看到说，整个的行程，以至于之后我的那几节也是神在跟他来说话。那我们看到说，以利亚从别斯巴的旷野躺在罗藤树下的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就已经神就已经来与他来就是神来派天使来帮助他。那以利亚去到何烈山的山洞以利亚在何烈山山洞那周围所见所闻这些都有神特别的作为在当中他 可以说是他去了何烈山啊，都是在神的带领底下。那我们也看，我们如果继续看啊，以后我们继续看接下去的经文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何烈山的经历之后啊，他经历过了这一幕之后呢，啊，神继续的使用他，那神让他去高利啊，以利沙啊，那让那么神也继续派他去责备啊，那亚哈，当亚哈行了一些罪恶的事情的时候，那神继续使用他，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啊，21章、22章完了，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在列王记下啊第一章，他仍然还是在那里被神使用来服侍神，直到第二章啊，他怎么样呢？他神借着旋风把他接去，那是在2章1到13节那里为我们记载的。那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说啊，这个这时候灰心丧志这个就是失望的这个以利亚，他是经历了何烈山的这一幕，那他才得到重新的振作起来。那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从第五节到18节，我们呢看到说神是怎么样的扶持啊，神是怎么样的引导这个灰心失望的神的仆人啊，以至于让他能够回到他的岗位上。那神是在那里啊一再的提问啊，我们知道注意到说神一再的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借着这样来唤醒他。好，首先我们啊，当我们来看这个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以利亚为什么会从别示巴去到何烈山啊？那何烈山在哪里呢？何烈山就是在别示巴再往南走啊，大概400公里之外啊，400公里。的路程，那已经是去到那西乃半岛的最南端啊的那座山。那以利亚是为什么会去到那里呢？那我们也知道说，刚才我们已经回顾，我们知道说啊，之前他已经从耶斯列跑到别示巴，已经是走了跑了200-300公里的路啊，那么而且经过一天在旷野啊，他已经完全疲惫，而且他可以说是失望，他万念俱灰啊，他甚至在那里求死，那他又怎么会继续走那样长啊整400公里的路程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到底400公里是多远啊，那新加坡从东边到西边啊，你从 Tuas 到这个强一就是大概40公里，那10倍的路程，那一个灰心丧志的人，一个疲惫的人，走那样长的路去到何烈山做什么啊？那我们看到说在第5到第7节啊，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那刚才我们说了，神差派天使两次的来拍他唤醒他，那神也在他的身边摆了这个水跟食物让他吃。那我们知道说，特别是第二次的时候，那天使派他唤醒他的时候啊，天使叫他说你要吃要喝，为什么呢？啊，那边给他的原因说，因为你当走的路深远啊。那这个可以说是啊，是神愿意他走那段路啊，让他走那段路去到何烈山。不过啊，神供应他所需用的。如果你看第8节，那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他就仗着这饮食的力量啊，继续走多久？40昼夜才来到啊何烈山。那么在那里啊，他去到第9节就说啊，他在那里啊，他就进了一个洞啊，就住在洞中。那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呢，在这里其实在这里 这里在第九节说他就在那里进了一个洞，那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有一个冠词，就是说他是说在那里进了那一个洞那特别的一个洞。那么有人就说这个洞应该是指着摩西所曾经神把摩西藏在那里，那当时候摩西因为以色列人犯罪，那神要重新扶持摩西的时候，那神向摩西来显现，那神告诉摩西说他不能够亲眼看到神，那因此如果他亲眼看到的话他就会死，那因此神就把他藏在这个洞里。那我也相信说很可能以利亚就是被带到这个洞那么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以利亚他已经灰心绝望了当时候，那他我们看到说当他灰心绝望的时候是神让他睡着了，那当他灰心绝望的时候，让他身体疲惫无力的时候，是神把水把饼给他来吃，那神是神赐给他够足的力量，是神把他带到何烈山是神把他安置在那一个洞里那一切都是神在帮助他，那他只是顺应着神的引领，他就来到这地方。那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仍然还是要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神要让以利亚走这么长的路来到何烈山呢那是不是神要折磨他呢？那肯定不是。那到底为什么神要带他到这里？那肯定是神愿意他来，神赐给他够用的恩典，神扶持他。那你发觉了说他用了40天才来到这里，其实一般上不需要40天，不过我相信说以利亚的确是有他疲惫，有他的困难，甚至可能他在监中，我们不知道，这只是我猜测，可能他在监中也有有不愿意的时候，但是神最后确实把他带到何烈山。那何烈山是什么地方呢？一般上我们就把我们也知道说何烈山就是在刚才我说了，在西乃半岛最南端的这座山，我们也把它称为西乃山。那如果你看第八节第八节那边也把它称为神的山。那为什么称它是神的山呢？因为摩西伟大的以色列领袖摩西在那里看见那火烧荆棘的异象，那摩西是在那里蒙召的，那摩西也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也去到这个山，神在那个山为他来向以色列来颁布律法。那这些是为什么呢？最后神在这个山来跟以色列人来立约那我们看到说这座山被称为神的山是因为这座山跟以色列人经历神救赎的这个历史是息息相关。那因此在这个时候，那神把以利亚带到这个地方，那我相信神是要提醒以利亚提醒以利亚说他就是那位拯救以色列民的那位他就是那位以色列民主动的来以色列民来立约的那一位。那虽然以色列人背弃了他的约，但是神仍然纪念自己所立的约，那神仍然要以他的慈爱来对待以色列，神仍然要眷顾他。那我想神也同时让以利亚知道虽然你失望，你失责，但是神仍然是爱你，神仍然要眷顾你。那我们看到说神让这遭遇失望的以利亚在这时候能够回想到说神的信实，神的慈爱。那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人你是因着人因着一些事情，或者是因着一些环境的因素，使到你感到灰心失望。那让我们被提醒，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就是回想到神，他是那位慈爱的神，他是那位信实的神。我也相信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的灵在你心里面，神必定会愿意引领你，就像他引领以利亚这样 来到何烈山，就是来到面对，来重新的来想起神对你所立的那立约的应许。那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那神是那位守信啊，那信守他的约，那他是那位愿意以他慈爱来对待他子民的那一位啊。让我们响应，或者说让我们顺从神的引领，神的灵在你心里面的引领，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到说，当以利亚来到这个洞啊，这个何烈山的这一个洞的时候呢，那第九节的下半部啊，也要我们注意到说，在那个时候啊，神就怎么样呢？那边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啊，说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哎，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刚刚不是说是神把他带到何烈山，为什么神却问他？哎，那应该是以利亚可能应该是以利亚问他，神你带我再来这里做什么才对嘛？啊，但是我们看到说神是在这里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我们知道说啊，神是知道说以利亚他是满腹的疑团，他心里面很多的疑虑。那么神知道说他有满腔的苦水，那神借着这个问题是让以利亚有机会来向他倾诉啊，让以利亚能够说出他心中那使到他忧闷，使到他心中烦躁，使到他这样灰心失望啊，让他能够来说出他就是让他能够来向神来倾诉，神愿意听他啊，神不单是愿意听他，神愿意听，神也愿意来为他解除这些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你，当你忧心，当你失望啊，当你心里忧闷的时候啊，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是去找你的同事，找你的朋友，找任何人来倾诉吗？啊，其实啊，我们应当，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当你心里面忧闷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应当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我再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的灵必定会在你心里动工，让你想到这一点。你应当是神也愿意听你的倾诉，你应当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倾诉。那我们看第十节，那以利亚就在第十节这里就向神来倾诉，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业，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他还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那以利亚是在说什么？以利亚是在告诉神说，我已经遵照你的吩咐啊，我行了你愿意我去行的。那他是指着他在加密山上所行的那些，那让火从天降下啊，那么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奇迹，这样的一个壮观的奇迹啊，他以为说使这些发生的时候，亚哈应该心会改变啊，他以为说以色列人啊应该会因着这样而复兴起来啊，但是他说但是他却看不到这一些啊，就连那一些本来在山上在那里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的人呢，当以利亚被追杀的时候，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那可见这些人啊，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啊，这些人也没有改变啊。那我们看到说，以利亚他就是因着这一些，他灰心了。我们曾经说过啊，他的灰心是因为他有所期盼。那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所期盼的是一个错误的期盼。他期盼见到的果效是他自己一厢情愿要想到说他应当是这样子啊，以色列应当因着这个大神迹就要来复兴。那因此他失望了，那不单失望，他更是绝望了啊。那神听了以利亚的这个诉苦，那神就要来纠正他了啊，神要来帮助他。那我们看接下来 第十一节这边啊，神就吩咐他说啊，你出来站在山上啊，在我面前。那神叫他从这个洞啊，他躲在他进入这个洞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多久。不过这个时候，神就吩咐他说啊，你出来。那我们如果注意的话呢，接下来啊的这几节十一到十三节呢，就有一系列的这些超然的现象发生。那么我们知道说啊，那时候神叫以利亚出来。那我相信以利亚还没有走出山洞啊，他只是来到洞口的时候，那来到洞口的地方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的时候呢，那如果你注意这边就说到说啊在这里他就说那时啊，第十一节说那时耶和华从山那里经过啊，在那里啊，神在那里经过啊，我们要注意这是神的作为。在那时候啊，说圣经说神在那里经过，那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边就让他以利亚就看到说有一阵很强大的风啊，那刮了起来。那这风是有多大的威力呢？那如果你注意看这边经文说啊，那个烈风大作啊，什么奔山碎石。分山就是那个山啊，这个山是复数，很多座山都分裂了啊，那而且是倒塌下来了。那啊，那些大的岩石也被啊被风吹到破碎了啊。我不知道你有见过这样大的风吗？啊，那这样的威力啊，应该是非常超然的。那不过圣经在那里就继续说，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那之后呢，风后地震啊，刚才山崩，现在地裂了啊，地震地就裂开了。那么那这也是啊威力非常的啊。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圣经又在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啊。那地震之后又有火，那我相信这也不是一般的火，这非凡的火，毕竟是非常轰轰烈烈啊，非常大的火。那不过呢，这里我们看到说圣经仍然还是说耶和华也不在火中。那耶和华不在那超然的风的当中，耶和华不在那超大的那地震的当中，耶和华也不在这个烈火，这非凡的烈火的当中啊，耶和华都不在这些超然的状况当中。那第十二节接下去说什么呢啊，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那第十二节接下来说，火后啊有微小的声音。那在这之后，神就在这个微小的声音当中显现。为什么我们知道神在那里显现？如果你看第十三节这边说，以利亚听见这个声音，那这个肯定跟之前的那个风还有地震还有那火这些嘈杂声不一样啊。以利亚是听见了声音，那他就用他的外衣蒙上他的脸啊。那为什么做这动作呢？他知道说啊，而且呢他就在那蒙着脸站出来啊，从洞口站出洞来啊，他就顺着神的吩咐说，神说你要站在山上啊，站在我的面前。那他就站出来，那他在那里啊，他知道说啊，他知道说神在那里显现。那他为什么做这动作呢？他知道说他不能够用他的肉眼来看见神啊，就像啊当年摩西啊在出埃及记第33:20那边，神对摩西说啊，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啊。然后因此呢，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就是站在神的面前。那神为什么让以利亚经历这些？神为什么让以利亚看到这些呢？那神在那里用微小的声音出现在出现在他的面前。那在之前，在神用这微小的声音显现之前呢啊，那些超然的壮观，那些不寻常非常超自然的事情的当中，神都不在当中。那神是用这样的一个生动的画面来告诉以利亚，来教导以利亚一个功课，让以利亚知道说啊，神没有选择用那超然 的壮啊、就是人看为哇很壮大的奇观啊，那这些奇迹来改变人心。那神没有要，神并没有要借着啊那伟大壮观的神迹来使到以色列来复兴。那神让以利亚知道说，那神他所期盼亚哈能够看见那样的一个奇迹就改变啊，那不是神的心意。神让以利亚知道说，神没有应许说以色列要在那个时候就要复兴。那是以利亚一厢情愿，他自己的那个期望啊，那个期盼，那不是神的心意。那神甚至在这里啊，用这个方式来向以利亚指出说，唯一能改变人心的是那微小的声音，那是神啊说话的声音。那只有神啊能够用他的话语啊来改变人的心。那人的心要改变是神的作为。那以利亚啊，神是让以利亚来明白来知道这一点。那人不能够见到奇迹就得蒙拯救啊，人不能够就像今天一样啊，我们知道说人也不能够说因为啊看到什么神迹奇事啊就能够得到救赎。人必须听到神的话语，人必须听到福音啊，人必须有听到福音啊，有圣灵在他心里面来动工。那听到福音的人借着圣灵的动工啊，神在人心里面来动工，那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改变人心。那人心的回转是神啊的灵跟神话语啊，神借着他的话语，神的灵借着他话语所行的功。那人必须听到神的话语啊，必须有圣灵的动工啊，必须有这微小的声音，那人才能够来改变，那才能够来得蒙拯救。那像亚哈，像以色列当时候的以色列民众啊那样，他们看到啊的这伟大的神迹，但是呢他们没有接受到神的话语，他们是仍然是没有得救，他们仍然是没有就是不能够改变。那我们从以利亚啊这里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这些啊，所说神让以利亚看到的这些，那我们必须知道说，神是要提醒以利亚说，其实他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啊去继续的去做神所愿意他做的，那他不需要去问啊做事有什么果效，或者说他不需要去担心说人心会不会改变，因为改变人心的是神的工作，那神自己动工，人心才会改变。那以利亚身为神的仆人，以利亚身为服侍神的人啊，他应当做的是继续去行神所愿意他行的，而不是去寻求说看到什么果效。那我们今天也一样啊，如果我们是为着果效来行事的话，那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用做了啊。那我们试问啊，我们去外面分发了多少单张，派了多少单张，那有什么果效呢？如果要看果效的话，我们今天不需要分单张了。那我们开福音聚会，我们叫大家去邀请啊，邀请附近的居民，邀请家人亲友，那有多少果效？有多少人来？如果我们看果效的话，我们应该不需要开福音聚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再去邀请了。那来到当中的人啊，我们向他来传讲，那他有他有没有接受，有没有悔改？那如果我们要看果效的话，那我们不需要做了，这些都不需要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传讲了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仍然要遵着神的吩咐啊，神给我们大使命，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啊，去把这个福音带到人群当中。那我们所要做的是继续啊，去做分单张，去做邀请的工作，我们继续传讲神的话语。那 那个改变人心的那一环呢，我们是就是让神来做，那不是我们当做的。因此我们不应当就是被自己错误的期盼而绊倒了。那以利亚的问题就在这里。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当以利亚灰心失望的时候，那神借着这句话，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啊，让他知道啊，让他有机会来向神倾诉，那神愿意聆听，那神也愿意帮助他，神为他来解除他的疑团，神为他来指点迷津，神让他看到自己的错误，让他能够从他的错误当中退出来啊。那这是我们看到说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三节的下半部。那十三节下半部这边当神做了那一些，让以利亚看到了那一些生动的画面之后，那我们注意看到说十三节的下半部这边又说，有声音向他也就是向以利亚说什么呢？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如果注意看的话，这个问题神又在发问了。那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之前第九节下半段是完全一样的那这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做老师的也特别是我记得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特别是数学老师很喜欢这样叫我们做我们做错了，他就给好，接待我向我帮助你这应该是这个加这个，然后乘这个，然后除掉这个就得到答案了懂不懂懂然后他就把他所写的擦掉OK， 现在你再一次来试试看，那他就是要看你到底真的懂吗真的知道吗？那么当然他不希望说你又在犯同样的。但是我们看以利亚当神再一次的问他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神不是要他回应一样的。不过你看第十四节，十四节说什么呢？以利亚就回应了。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竟然给同样之前神还没有为他解答疑虑的时候，神还没有告诉他的那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所给的答案现在他一样的如果你把第十四节跟第十节放在一起，你看的话，他字句上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怎么回事以利亚竟然是辜负神的期盼神希望说他有所改变，但是他却是这样。我知道，我想我们知道说，如果是这样一个学生这样的话老师一定会生气的这个真的是实在是不好了明明告诉你应该是这样的，你还幼稚你没有给那正确答案，你还照着之前所做的错再一次的给我那我们看到说，虽然是这样子神却没有向以利亚来发怒，神仍然耐心的来对待以利亚。那如果你看以利亚他在回应神的时候无论是在之前的第十节或者是这个十四节，你看到说以利亚说的当中呢，除了他说到说以色列人没有复兴而他感到灰心之外呢，他也提到一样东西，就是看到好像是那些行不义的好像是站在优势，行不义的好像还是那样的得势嚣张。那因此以利亚多少有向神表达说好像是有欠公义神好像不待公平不公义那因此 我们看到说神接下来在这接下来的三节啊，15到17节神就为他解开这个结啊。那第15节啊，这边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啊，神叫他回去，回去哪里呢啊，从何烈山回到别示巴吗啊，还是从别示又再回到北国以色列，回到耶斯列去吗？我想都不是啊，因为在这里神告诉他说回去，不是回去那里，是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那为什么叫回去？那神是要他回到他的岗位上去，回到他服事的岗位上去，回到神的心意中啊，回到神的心意去，回去去服事神。那因此神在这时候继续让他知道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接着在第15节接下去呢啊，神就叫他高利三个人。第一个啊，神说你要高利那哈薛啊，让这个哈薛啊是个外邦国的一个领袖，那让他成为啊，成为什么？成为亚兰的王。那第16节也然后第16节说啊，你要高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那最后神也告诉他说要高利啊，高利这个沙法的儿子做以利这个以利沙做先知啊，那做什么呢？接续以利亚啊。那神除了吩咐他说要高利这三个人之外啊，那神也向他预言啊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在第17节啊，神就说那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啊，必啊就被啊就必会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那我们要看到说神要以利亚去设立或者说去高立这个亚兰王这个哈薛，那神的心意是要使他成为神刑罚的工具，那神要让亚兰王啊，这个哈薛来攻击北国以色列，来责罚以色列啊的不义。那么神要以利亚高立这个耶户啊，也是要来怎样呢？是要来取代啊，取代亚哈这个背叛神啊，取代亚哈的王朝啊，让这个让耶户来除掉啊这个敬拜巴利敬拜偶像的这个亚哈王朝啊。那么神虽然是施行啊，神让以利亚看到说他仍然会按照他公义的作为来施行这些的审判。那不过我们注意到说啊，神最后告诉他说啊，要设立这个以利沙先知接续他做设立就是高利以利沙来接续他做先知。那意思是什么呢？虽然神接下来要施行这公义的审判啊，虽然神要借着这一些的刑罚这些来作为他的工具来刑罚人，但是神仍然在他的怒气当中仍然显出他慈爱的一面，因为神仍然要借着先知来传讲啊他的话语啊，神仍然要借着这微小的声音来继续来改变一些的人。那神虽然刑罚那犯罪的以色列人啊的以色列，神仍然显出他慈爱的一面，神仍然要借着他的话语来就是来施行来拯救来帮助当中的一些人。那而且呢，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啊，神施行公义的刑罚，神仍然仍然怀着怜悯。那在第18节神就告诉以利亚说啊什么呢？神说啊，虽然是那样，那神说什么呢？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那意思就是说，神告诉以利亚说啊，他并没有弃绝 完全弃绝以色列民啊，他仍然是为自己存留那余民啊，那遗留下来的啊，那当中啊，神告诉他说：“以利亚，啊，服侍我、信靠我的不止你一个人啊。”神告诉他说：“啊，当时候至少还有7000个人啊。”那我们知道说啊，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那公义的神，他必定会要按照他的公义来施行审判。那有罪的，他必定会就是借着因着他们的罪来刑罚他们。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神是那怜悯我们的神。那神在世世代代都会为自己存留保存那余民啊。虽然信主的人，虽然相信神的人，虽然依靠神的人，虽然服侍神的人人数不多，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神的怜悯神让人有机会来听到他的话语，听到福音来归信主。那你我岂不是这样子得蒙拯救的吗？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看到说神仍然是那位公义的神。那我们看到说，以利亚他在灰心失望的时候他是经历了这一幕，在何烈山的这一幕。那我们说了，刚才我们说了，在之后，如果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看，我们会发觉说他在这之后他就被整作起来他继续继续被神来使用。那神主动的使用主动的把以利亚带到何烈山神主动的来跟他说话，神主动的来向他一再的发问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可见神的心意是要让以利亚重新回到他的岗位上。那神是提醒了以利亚，那神是那信实那慈爱的神，他一直都会以信实慈爱来对待他的子民。那神也提醒以利亚，神是顾念他子民苦情的那位神。那神也提醒以利亚，那神是那位有公义作为的神。那当然在他的公义的当中，他仍然会显出他的怜悯慈爱。那今天我不知道在线上的诸位你是否也面临一些灰心失望的状况？那可能今天你没有，但是将来如果你有的话你会怎么样面对呢？让我们从以利亚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真是神的儿女，我们相信说神的灵必定会在你心里来动工，神必定会提醒你你提醒你说，神是那信实可靠的那位，他的应许是绝不会落空，你应该继续来信靠他，你应当就是顺从他的心意继续来回到他的面前。因为神他必定信守他的约，那他必定以慈爱来对待你。那你也要知道说，如果你真的是面对那样的一个状况，那你也应当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倾诉。因为神是那愿意听我们倾诉的那一位，那不但他愿意听我们倾诉他更是愿意来按照我们的困难来为我们解开我们的结。那么神愿意帮助你那么神也会让你看到他公义的作为，看到他的慈爱怜悯。那问题是你会怎么样的回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是从这一幕里面来认识到说神是这么样的一位，也认识到说我们跟以利亚没有两样，我们都会有灰心失望的时候，但是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早晨再一次的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求恩的时候，求主帮助你的子民，让我们真的是对主你有真实信靠的心，让你的灵 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的时候，让你的儿女们乃是体贴圣灵的引领，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继续，无论是在怎么样的光景里面，仍然是依靠仰望你，仍然是来真的是与主密切同行，让我们继续看到主你的信实，你的可靠，让我们继续能够来继续看到神你的慈爱，你的公义，让我们更是继续的看到主你什么样的来施怜悯，来带领我们度过一切。我们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都愿意来顺从你，我们将自己完全交托，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神。